印度可能成为南方领导者，中共被兄弟抛弃，阿美尼亚对俄护国不满，埃尔多安将回普京，中共更加强集思想洗脑，员工让 AI 帮写汇报。民调指美国大选好似川普同拜登重赛，博立影业上半年亏 4.4 亿，华谊兄弟亏 1.4 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4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多家媒体报道习近平可能不会出席 G20 的消息。南德尔智报认为习近平借由缺席展现自己的影响力，但是美国之音认为习近平缺不缺席 G20, 印度都将向世界展示自己才是全球南方更合格的领导者。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向美表示，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进步的动力。 G20 峰会将在下星期登场。据多家媒体报道，习近平可能派中共总理李强参加。南德尔智发布评论，强者之间的对决指出，习近平这样做是故意冷落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通过缺席产生影响。据与会者称，即使是在和印度的具体谈判中，中方亦不放过任何机会为印度代表设置障碍，以确保这次峰会无法取得显著成功。时评人张天亮评论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连李强都不好派。问题是 G20 更需要习近平，定是习近平更需要 G20? 本来人家就要同你脱欧，你不来正好。据美国之音报道，印度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作为2023年的主办国，印度制定的议程基本围绕住全球南方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南亚问题研究员庞德指出，习近平的缺席是中方的损失。 G20 的一些国家属于全球南方国家，九个观察员国，其中七个是全球南方国家，非洲联盟是全球南方，所以他们所有人都会在那里。除了中国，这个将是七国集团国家加上全球南方的组合，这个将是莫迪总理的舞台。他将展示印度在过去九个月担任 G20 主席国所取得的成就。印度在经济方面提供的服务、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气候融资、债务重组、贸易、投资、技术，南方国家、美国和他的合作伙伴和盟友都在这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与外交政策副会长庞特说，印度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深受尊重，和中共、和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不同，印度可以在南方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能够代表全球南方和西方密切协调。印度和美国、日本、澳洲和南韩等国一起，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不同于中方的替代方案。此外，据大陆网易号宇宙观9月1号发文称，在伊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等国相继宣布不同美国为敌后，委内瑞拉亦宣布说，任何时候都愿意同美国友好相处，一起美好生活，为表诚意释放了两名重要的美国人质，并且同意石油增产。网友认为中共已经是落汤之鸡，这些小兄弟亦之趣赶快揽住美国大腿。二号，谢峰出席第21届华盛顿中国文化节致辞时表示，君有咖啡，我有茶，各有存在的理由。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冲突的根源，让我们开放包容的心怀，打破交流壁垒，减少误解与分歧，增进理解与友谊。还说，崇尚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等等。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谢峰利用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完全放下战狼的嘴脸，而直接向美国释出了求饶的信号， 希望将冲突放一边，减少分歧，增进合作，但同时又要将台湾问题作为底线。我相信美国方面绝不会将台湾放手脚，这个完全同美国国家安全有关。就好像美国商务部雷蒙多访华的时候非常明确的表态，国家安全这方面免谈。而9月1号中共媒体参考消息头版头条刻言写道，业界盼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石头认为，雷蒙多在这次访华前取消了对27个中国的企业制裁，释放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中共方面现在亦开始发表一些关于在美国企业的消息，讲什么业界希望美中关系稳定向好。其实拜登内阁成员近期先后访中，就是释放希望两国关系稳定的信号。能不能够想好，很大程度需要看中共的做法，包括如何弥补关于反间谍法带来的副作用。但是稳定两国关系不等于不去风险化，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要去风险化的方向不会变，只是它到什么程度而已。近期拜登访问越南了，一定会有事情发生，这个就是去风险化的证据。近日阿美尼亚总理帕新扬表示，他的国家只靠俄罗斯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政策是一项战略错误，因为俄罗斯正逐步减少涉入南高加索地区。罗马尼亚国防部强烈谴责俄国一再攻击乌克兰响多瑙河靠近罗马尼亚国界的基础设施。意大利共和部3号刊登帕新扬的访问内容，帕新扬说，阿美尼亚因为纳卡区而面临邻国阿塞拜疆的侵略，俄罗斯却未能确保阿美尼亚的安全。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为争夺纳卡区控制权而陷入几十年争端，俄罗斯与阿美尼亚之间有防御协议，在阿美尼亚亦有军事基地。但是帕新扬暗示，俄罗斯认为阿美尼亚不够亲俄，觉得俄国正逐步退出南高加索地区。帕新扬指出，阿美尼亚正试图让国家的安全对策多样化，这个讲法显然指的是阿美尼亚和欧洲盟国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尝试和区域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帕新扬说，阿美尼亚的安全架构 99.999% 和俄罗斯有关，包括采购武器和弹药等方面，但是俄罗斯自己都需要武器和弹药，无法满足阿美尼亚的安全需求。这个话给我们知，在安全事务上只依靠一个伙伴是一项战略错误。他此番讲法突显阿美尼亚国内有很多人不满俄罗斯未能保卫他们的利益。另外，俄罗斯再度趁着黑夜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州后，3号罗马尼亚国防部以最强烈的措辞重申，这类针对乌克兰民间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并不正当，且深深抵触国际人道法的规范。乌克兰空军亦表示，乌军在敖德萨州击毁连夜来袭的俄罗斯无人机共22架。自7月黑海的协议破裂后，俄罗斯就增加对敖德萨州和尼古拉耶夫州的攻击。这个地区拥有对谷物运输至关重要的港口和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3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顾问基里奇表示，总统4号和普京会面时将聚焦讨论黑海谷物协议。土耳其正试图让俄罗斯重返协议，因为这种情况影响到全世界。日经亚洲3号报告，对中国国有银行、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的10多名员工的调查，发现中国国内正日益强调习近平思想，有些员工让 ChatGPT 等 AI 软件来帮助自己写思想汇报。近日一间国有银行海外分行的一名高管和北京总部进行了视像通话，这次通话让他感到震惊。一位高层经理在两个钟头的会议中花了大约一个半钟谈论自己在学习习近平著作后的感想。这位经理还说，要将习近平的书放在办公台上，在自己工作中遇到困难就可以去找答案。这位高管回忆说，让我感到很不真实，我认识了他10多年，他一直是一个正常人， 但是那一刻他的性格似乎扭曲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这样想，定是被迫这样表态。现在海外的员工发现很难同北京同事见面，因为后者正忙于参加加强党的政治基础的活动。现在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十几年前你甚至可以拿这种学习开玩笑，但是现在没人敢这样做了。除了国有企业外，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念教材》作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教材。中共官媒说，这样是确保习近平思想进课堂、进课本、进大脑。另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员工说，以前我们这里的非党员不强制学习习思想，但是现在他们亦必须学习，我们亦必须时不时的写一些思想汇报，但我要 ChatGPT 帮我做这件事，而该人工智能工具只能通过 VPN 访问。一位北京政治学学者表示，中国的经济和外交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本人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强政治研究，防止内部分裂。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当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中共本质，随之会令中共的不安感越来越强，中共高层亦会变本加厉要求多学习思想，然后民众会更加反感。实际这个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共政权的能否存在和中国人的人心是相关的。如果人人都觉得应该抛弃中共的时候，或者很快中共就会解体。《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024年美国大选越发变得好像川普和拜登之间的重赛，川普已经扩大了他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中的领先优势。调查发现，目前共和党已经变成一场一面倒的竞争，川普目前没有强大的挑战者，有 59% 的共和党初选选民将川普作为他们的首选，比《华尔街日报》4月份的调查结果上升了11%。自4月份以来，川普比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领先优势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6%。德桑蒂斯的支持率为 13%， 而其他人的支持率都没有突破过位数。当被问及对川普的起诉时，超过 60% 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表示，每一项起诉都是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根据。约78%的人表示，川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行为是确保投票准确的合法努力，而16%的人表示，川普试图非法阻止国会认证他输了的选举。大约一半的人表示，这些起诉令他们更有可能在2024年投票支持川普。只有16%的人表示，这些起诉令他们不可能支持他。调查还发现，川普和拜登总统的总体选民支持率基本持平，川普的支持率为 40%， 拜登的支持率为 39%。 在排除其他候选人的情况下，川普和拜登的支持率持平，各为 46%， 还有 8% 的人尚未做出决定。参与这项调查的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托尼·法布里齐奥表示，考虑到对川普的起诉，他和拜登之间可能举行的大选重赛获得这么近的民意调查令人震惊。中国影视全行业在去年遭遇寒冬之后，今年上半年两家影视巨头的业绩相继亏损。博纳影业作为第一家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的中国内地影视集团，日前披露2023年半年报，其中电影业务同比下滑 76.48%。 2023年上半年计入的政府补助为7605+8万，上半年净亏损4亿4100万。至6月30号，博纳影业创始人于东直接持股 20.53%， 为公司最大股东。此外，还有浙江东洋阿里巴巴影业有限公司持股为 6.18%，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持股为 3.75%。 曾经赫赫有名的影视巨头华谊兄弟日前发布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财报显示，华谊兄弟上半年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亏损1亿4300万，而从2018年开始，华谊兄弟已连蚀5年，总额合计已超过73亿。近两年来，华谊兄弟实控人黄忠军、黄忠磊兄弟两人已多次减持股份。此前位列前十大股东的腾讯，在最新的财报中已经完全退出股东行列。此外，直至6月30号，华谊兄弟的流动资产共13亿8200万，但流动负债却高达26亿6800万，其中短期借款5亿3600万，应付账款4亿4900万，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8亿2200万，但华谊兄弟的货币资金仅2亿6500万，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仅2510+8万。即是说，如果负债集中到期，华谊兄弟或面临资金流动性风险。而在去年当局实施疫情封控的形势下，中国影视公司的业绩普遍下滑。根据23家影视传媒上市公司2022年财报显示，近 70% 的影视公司去年出现严重亏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